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与此同时呢，其实也还是可以会交流一些跟敬拜相关的话题。那最近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你选择的诗歌被要求替换，或者说当有人提意见告诉你说，哎，你这首诗歌可能不一定合适。我们前面其实也谈论过很多了，就是如果真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认知理解或者说是在分辨上啊不充足的，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怎么说呢，就是虚心的去接受，对吧？但是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怎么去判断一首歌合不合适，包括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讨论过，哎，会不会有一些诗歌呢它真的会出现在真理上的误差，对吧？或者我们就讲吧，不一定是这个作者本身他就是要误导你，只是因为比如说我个人的这个，我们就讲无论是叫系统神学也好，或者说对神的认识也好，不够全备，所以就导致用词或者表达上可能出现一些不足。理论上来讲哈，应该不会有音乐是特别说，哎，我这个音乐这个旋律是不讨神喜悦的吧，对吧？
旋律应该没有，就是可能有，就是存在，就像刚才说的，歌词上面它有一些的表述，当然也可以说，因为毕竟神学的东西它还是有不同的宗派之类的认知性，
对，
那所以呢，可能就是说。一千首可能只有一首到两首当中的可能一小句，有可能你在因为所谓神学的站立点上不同，然后就可能感觉上好像不对，但其实这种东西是非常少的。
又或者吧，就是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都应该承认一个事实，就是神学无止境。
对啊，对啊，
对吧？
就是不同的角度啊。
即便到今天为止，我们说历经了一两千年的历史啊，神学好像有一个非常系统的概念认知，但是仍然，其实我们面对这个圣经里面上帝旨意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带着一颗谦卑的心，
对，
不能说啊，我们现在就已经
绝对化了，
对，解释完全了，就是一定是照着这样的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
我记得之前乐七也去读系统的神学，那你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当时读的神学有一点像是全部解经的那种，
哦，释经类的，
对，就还没有特别到我们真的说研究某一个领域那一个范围内，所以我当时什么感觉我有点忘记了，当时完全没有在想这件事情，
没想神学这件事儿啊。
我当时就是没有特别的仔细想说神学到底是
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认知来去认识神学。
对，可能就是当时已经先入为主的带入了一些观念了，就是
已经有自己的神学立场了，
可以这么说，或者就是比较模糊的那种情况。就是先是在学很多解经类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没有特别说关注神学，像奥古斯丁啊那种神学本质上面的去研究神的属性啊，这些就没有特别多的去讲这些，比较多的就是解释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
包括怎么理解经文，
对，怎么理解，然后还有就是你怎么去写一些这个灵修类的东西，
是
对，当时比较多的是学这一类，可能是到了硕士阶段才会这么深入的研究吧，
又或者吧，其实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点哈，就是我自己的感受里边也真的会觉得个人的神学立场很重要。比如说你虽然我相信就是乐七刚刚讲的说，哎，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解经，对吧？但其实我们知道啊，你的神学立场 就会指导你解经的方向。
嗯嗯，
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宗派背景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同宗派或者不同的，我们不能说是这个不同的福音哈，因为都是同一个福音，但是它切入点不同的时候，它在看对应经文的时候，它首先带入和思考的方向就不一样的。
对，
确实。
对，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包括敬拜主领在内，我们今天怎么样去诠释表达我们所选的诗歌，这也是有东西的。
对，
刚刚为什么我要把这个话题拉到神学这个块呢？是因为确实，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如果是有三位神学家深入研究系统神学的这样的牧者长辈，他们在讨论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用一些非常简练的简要的表达去阐述一个他们对于真理的理解。
嗯，
但是这适不适合公共崇拜？
嗯，
对不对？就是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的时候，适不适合用这种所谓的短语或者是特有的专有的名词去表达哎，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你会发现不合适。
嗯，
因为大家如果没有细致的研究，甚至你要考虑在场是有未信的朋友的，
嗯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讲了很多，我们就讲术语也好，黑话也好，大家无法明白，那又如何进入到敬拜？
嗯，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点哈，虽然可能这不一定是合适的表达或者是比喻，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假如基督徒沉浸在说只要我在一个我认为敬虔的状态下，无论我怎么样的表述能够将神的同在带下来，神的同在神的浇灌一定会吸引人，无论信或者不信都会吸引人，但是你觉不觉得这种很像是你可能看过那些影视剧，比如说那些玄学的要结印呢、啊，对吧？施什么手法呀？别人都看不懂的，他手指在那哒哒哒哒哒哒哒弄了一大堆，哎，突然之间就发出了一个绝招，人家看不懂，对吧？就我觉得基督徒，或者说尤其我觉得在无论是带领敬拜还是传讲这个神的话语的，都不应该有这种的坚持。我理解哈，有的时候真的神感动我们，我们就是要有一些非常清晰的表达或者是具体的表达，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觉得只有这样子才够好。
嗯，
所以这就回到歌词内容一样，就是我认同刚刚文乐讲的那个，就是他可能微小的一句，而且这微小的这一句呢，只是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有可能有歧义。
嗯，
比如说以前我们分享过赞美之泉的某一首诗歌里面说，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
嗯嗯，
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圣经是有类似的表达的，
嗯，
但是很显然这句话它是需要解释的，
嗯，它有前提，
对，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你求的究竟是什么？你求的是我自己得益处，说我祷告，我求神让我彩票中500万也能得着吗？
嗯，
那它是建立在一个有对圣经、对于我们的信仰有基础认知的基础之上的。
嗯，
对，所以我记得还有另外一首歌，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那个叫《从早晨到夜晚》那首歌，它的这个 bridge 的位置最后有一个歌词说：“我要夸你的爱。”
对对对对，
当时就是有人提出这样，然后我就去看一下原文嘛。那原来的经文当中，它其实是夸耀、
夸胜，
对，夸耀和夸胜，就夸耀神是得胜的嘛。
是的，是的。
那可能，其实有时候写歌词它难就难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写歌词它有一个需要押韵，
要对仗，
然后要对仗，还有这个发音可能要往高走还往低走，
对对对，是的，
旋律等等。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有这样的一种的没有办法把所有整句经文好像完完整整的把它剖出来。
嗯，
那它可能就是采取一些缩减某个字，
嗯，
但是呢尽量保留原意。那我们就像刚才李诺前面所讲出来，就是他其实原来写的人，他可能真的是不是因为神学立场写这个东西，他是因为我这一句的音符已经满了我的词，但是我又要用它，那我只能做一些尽量删减某一些没有太大影响的字。
对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当然就可能会有一些信徒或者有一些可能 正在装备神学的人，他会很较真这件事的时候，那你没办法，
是
这个时候就会他觉得，哎，你这样表达不对，就是你说的字面，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从这个角度，也许有很多很多的歌词，你会看出很多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对，因为就像我们说，我们的表达在某些范围内，它可能会受到限制。
是，
所以特别是在歌曲这个方面，
语言的局限性。
对对对，是的，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就想说啊，如果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敬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很简单，换掉它。啊，如果后续有机会，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来讨论一下。其实有一点啊，我相信可能文乐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也会做诗歌创作。刚刚也讲到了，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歌词里面是有一些更具体的情感呐，或者是个人对神的认知的表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呢也是拘谨的，因为真的很担心这个表达本身会不会成为别人的困扰，甚至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哎这个内容就绊倒人了，误导人了，这也是我们如果说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反而呢，你会看到有一种创作方式呢，是用圣经原文来创作。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用的圣经原文，你用和合本，还是用新译本，还是用某某译本，还是用英文原版，这又出现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你自始至终就会看到说，人始终是有局限性的。
对对。
所以结合到这一点呢，再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叫做我们被换歌的时候呢，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坦然的接受。啊，当然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点，就是要求你换歌的，或者说希望别人换歌的这个人呢，最好你换一首给他。最好你不要是只说这首不合适，你换一首，我不管你换哪一首，你换一首，但是对方可能换了一首你又说不行。
对，就是指出问题的人最好尽量你也提出一个建议的东西。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呢，我是真的花了心思的。我不是只是哎我觉得好或者不好我就说你要换掉的。好，那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坚定相信。
是黑影来遮掩，浓雾隐蔽前路，又是黑云增雾影，白昼尽已四目，当记得我们天父，他庇护又引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有时道路上荒凉，孤单独行凄苦，已忘记慈悲天父，他必保守看顾，多少忧伤愿望受，都信心心缺少，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愁苦压心头，背负重担难受，路途中崎岖难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主可忍受烦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你若愁苦压心头，背负重担难受，路途总崎岖难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 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你若愁苦压心头，背负重担难受，路途中崎岖难走，记住神必护佑，他恩典必够你用，足可忍受烦恼。神仍爱他的儿女，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你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神仍然看顾引导，他垂听祷告。
啊，当然，其实如果要跟我们最近谈论的主题去做一个关联的话呢，我觉得这首歌他想要表达的那个就是不动摇的信。我表达的意思是说，不是坚定我某一个选择，而是坚定我们在神里面所持守的这个信。
嗯，
也就是说，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
嗯，
有时候我可能是妥协，
嗯，
但无论是坚持还是妥协，其实都是为了要坚定的走在信靠神的这条道路上。
嗯，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更容易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自我内心的感觉。
嗯，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好，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当我们用一个自己主观的感受的这个点来看所谓的这个我们面对这个服事当中可能遇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沉浸在另外一个状态里了。
嗯，
真的，当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关系里边，服事里边，我们都很清楚一定会出现这些各种各样的大小小的问题。
对对对，
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呀，可能放在一个就不是教会的群体啊，不是基督徒的群体里边，
嗯，
这事儿可能真的是小事儿，
嗯，
但是反而放在教会的群体里边，好像成为一个大事儿，
是
啊，大家好像很敏感这件事儿。当然，我不能说是哪个观点是更好的，但是起码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点，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罪性，
嗯。
啊，哪怕我现在我在唱诗歌呀，我在敬拜神呢，
嗯，
但是我还是没有就是完全的纯洁或者圣洁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嗯，
所以自然而然的，当别人提出哎，你要不要换一首歌呀等等之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不好的。甚至你知道，我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在过去我跟我配搭这个服饰的有一位姐妹，
嗯，
也是弹键盘的，但她可能应该跟乐器比较像，从小就是学古典钢琴的。因为我们后来在教会的敬拜大多数都是类似赞美之泉这样的诗歌的，我们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就是适不适合弹的更多等等之类的。有一次呢，我们在练习敬拜的时候呢，我就好像不知道啊，我就真的求神来怜悯啊，要悔改。那天我就特别执着，我就说哎呀，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练。所谓好好的练是什么呢，就是说哎，键盘要怎么样做，
嗯，配搭了，
对，吉他怎么样做啊，鼓要啊，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少一点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当时就站在他旁边，他坐在那儿弹琴，然后我说姐妹，要不你用一只手呢，
嗯，
要两只手多的话你就用一只手呢。然后呢，我到现在啊能够想得到，他真的跟我表达，他说啊，我好难受啊。
嗯，
当然就我刚刚就讲，我说要求神怜悯，要悔改。现在看来就觉得，就是让你的同工感到难受这件事儿，
嗯，
是不应该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要一个好的效果，
嗯，
你这样弹是不好的，
嗯。
所以乐琪，你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爸经常会这么讲。
哦，是吗？
对。但是好像我到现在想可能还好，当时也是会有一点不舒服吧。我的不舒服的点不在于说你让我弹少，然后我很想弹多，
嗯，
我不舒服，而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弹。
啊，
你需要具体一点告诉我，
嗯，
想要什么效果。明确一点，不要讲那么抽象的话。
对对对对，
对，会听不懂。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会不知道怎么弹，因为弹了很多次都会，就是收到的回馈就是你这样弹都不对，
嗯，
然后没有达到我的
效果，
要的效果。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效果呢？至少要说清楚嘛。那这样可能我们真的就是能够弹出来有那个效果，那就还不错嘛。
嗯，我讲到一个场景，就是有些时候啊，跟一些伙伴或者说跟其他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就是说哎呦这样会更好，
嗯
啊，最后呢会变成这样，那你来了。
对对对对，
就会变成
是是是，
那你来了。
是是
就其他都不用来，然后，
嗯，
来来来，既然你说了这么多，你来你来，
嗯，
那但是就是我们会回想一下，就确实有些时候也难受在一个点，就刚才乐琪说的，就是你表述不清晰，
嗯，
对吧，然后又想那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要求人的这一个人，他呢也确实有些时候要啊，在表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有一个沉着一点的一个表述，因为毕竟我们在各个乐器上我们都不是专业，
是
有些时候弹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更专业，
嗯，
但我说只弹哈，而不是说风格，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会在这个点上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摩擦。
对，
因为本身我们弹琴这件事情我不是专业，第二个我对风格的认知只是体会在感觉，
嗯
嗯，
我无法表述这个风格是具体化去怎么表述，那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撞击，然后就产生一种彼此都难受，不只是那个姐妹难受，我觉得李诺当时也难受，对吧，因为哎，我就要这个效果你出不来，那个呢就说我都已经竭力在谈那要哪样啊，那我也不知道，对吧。所以呢打个比方，就是我在这里就稍微讲一讲，比如说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哎，那你要不要把整个和弦弹满它，
嗯，
你弹松一点，比如说基础和弦是三个音嘛，哆咪嗦，
嗯，
那你要不就弹哆嗦咪，不要弹它，
嗯，
隔开一下啊，就是感觉不会太满，
对
啊。那如果你的左手有弹哆的根音，或者说那你就把右手弹咪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能够把类似哈这样的表述去传递给这个你想让他做到的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了，可能配搭又容易了，
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有些时候换歌这件事情，包括说唱这首歌，这个提出要求的人他能够要把自己想具体化的东西尽量表述，
嗯，
更加清晰，以至于让跟你配搭的人他能够知道你的感觉。其实在过去的五一有一次外服饰嘛，然后就是有一场聚会，
嗯嗯，
然后呢当时就临时就是跟另外一个团队吧或者一个小组配合，然后他们几个人呢又是在不同教会的，然后综合起来他们就很想参与在当中，能够一起同台服侍，
嗯，
好了，那一天就我们就说，哎，那有一首歌给他们其中的一个同工，那个同工呢他就会说，哎，等会我要慢或者快，前面要安静一点，
嗯，
他只能用这个感觉去表述，
对对对。
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当然因为他对这个乐器没有概念，其实反而当他说我要强弱或者要慢又快的，那就好表达了。但是如果我打个比方换成如果刚刚这个人他就说我要强弱，然后我这里要少一点，那要多一点，这个怎么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花时间去沟通了，
嗯，
啊，不只是一句说我要强弱或慢快，
嗯，
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就是提出要求的人的时候，首先你要把你能够尽量表述的东西清晰化，
嗯，
以至于让这个跟你一起配合的人他的能够尽量的去优化，这样子呢我觉得就不会太难受。
是是，但是我们其实都是需要被更新的嘛。
对，我们都需要去不断的调整自己，嗯，
对对，是的。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更新我的灵。
贴近你的心，看 看见异象，听见你的声音，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走进祭坛，献上自己给你。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看见异象，听见你的声音。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走向祭坛，献上自己给你。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放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得人如得鱼一样，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看见异象，听见你的声音。更新我的灵，使我贴近你的心，走向祭坛，献上自己给你。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抛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就像当年的西门彼得安德烈，放下欲望，放下自己，紧紧跟随耶稣。得人如得鱼一样。
确实，我们说换一首歌是很容易的事情，
嗯，
但是很显然，当我们面对换歌这件事儿，我们内心的那个反应，
嗯，
反而证实了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是很困难的。
嗯，
虽然我一定不是要表达说，哎，仿佛我们的属灵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无所谓，你想干嘛就干嘛，对吧？因为你到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一定会越来越坚持某一些东西，比如说坚持跟神去建立关系这件事儿，对吧？坚持在真理上要持守住你所信的，但是呢，在更多具体的事情上，你就会看到说，我真实要在乎的那个原则究竟是什么。有时候大家的争执很明显是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立场和原则，但是在教会的群体里边，我们真正要操练的就是好像，哎，我们的原则都变成神的原则，
嗯，
我们都变成那个大的原则，就好像耶稣基督跟那个年轻的这个官员说的所谓的律法的总纲，对吧？爱神爱人。所以就是真的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意识到说，哎，我们今天在面对神在教会当中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领受，不是随着我自己的意愿，而是看神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改变更新的工作。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琪，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